各位平安。
平安什么？
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就结束了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的旅行。
使徒行传嘅第十四章就结束咗保罗嘅第一次嘅宣教嘅旅程。
那么这个第十五章呢，是讲到这个教会里的第一次的这个的矛盾。
咁第十五章咧
就讲
到
教会入边
嘅第一次嘅
矛盾，所以他们开了一个会议，就叫做耶路撒冷会议。
所以佢哋就开咗第一次嘅耶路撒冷会议。
那么这个会议呢，就解决了有关外邦人成为基督徒的一些嘅条件。
第一次会议咧就解决咗咧有关外邦人成为基督徒嘅一啲嘅事宜。
就是外邦人信耶稣啊。他们不需要受割礼，他们也不需要守这个摩西的律法。
就外邦人受基督徒咧，佢哋唔需要受割礼，亦都唔需要受摩西嘅律法。
那第五章呢？十五章是讲到保罗和这个巴拉巴，他们就要开始去第二次的旅游了。
第十五章嘅最后几节咧，就讲咗保罗和巴拉巴要开始咗第二次嘅旅程嘅。
那就是因为这个马可事情，他们就分道扬镳。
因为马可的事情，他们就分道扬镳。
后来呢，保罗就带了西拉，开始他第二次的宣教旅行。
保罗就带着西拉，开始了他们第二次。
请的。那么上次我们讲到保罗他们来到这个特罗亚，在特罗亚看见这个异象，这个马其顿的夫身。那么他们呢就渡过到这个马其顿去了。
上次我哋讲到保罗喺特罗亚睇到马其顿嘅异象，所以佢哋就前往马其顿去啦。
那后来他们就来到一个城市叫腓立比，那在这个城市呢就发生了三件事情。
后来佢哋嚟到一个城市叫做腓立比，喺呢个城市入边就发生咗三件嘅事情嘅。
那么这三件事情呢跟三个人有关系的。
这三件事情是跟三个人有关系的，
就是吕底亚和那个使女和这个禁足，
就是吕底亚、使女和禁足的。
那先我们来看这个吕底亚。
首先我们先看这个吕底亚。
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十一节到十五节。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十一到十五节。
我们呢打开这个圣经，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打开圣经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这几段的经文的。
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十一到十五节。
《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十一到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来到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我们就坐下着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买子的布匹的妇人，
名叫
吕底亚，是推牙推拿城的人，
素来敬拜神。
他听见了。
就开导他
的心，
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
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
主
的，
请到我家里来住，
于是强
留我们。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讲到这个吕底亚一家信主。
这个第一件事情就讲到吕底亚他一家信主。
就是这个保罗来到这个腓立比呢，那隔天呢就是安息日，安息日呢，他们就要找一个祷告的地方。
保罗来到腓立比，隔天呢就是安息日，他们就要在安息日找一个祷告的地方。
这个祷告的地方，这句话是一个专门的用语。
祷告这个地方是一这句说话是一个专门的用语。
在那些城市中就是犹太人聚集祷告的地方。
在那些城市里面就有犹太人聚居祷告的地方。
因为在腓立比没有这个会堂，他们不能够聚集，他们就到一个地方去做祷告。
因为在腓立比他们没有会堂，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地方聚集一起去祷告的。
那这样的事情我很理解，因为在新加坡每个礼拜天在某一个地方啊，那个草地上有很多印度人的。
这一方面我很了解，因为在新加坡呢，有个地方在草地上呢，就有很多印度人。
每个礼拜都是很多那个印度人就聚集在那边。
每一个礼拜有很多的印度人就聚集在那个地方。
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他们就是来新加坡做劳工的，从印度来的，做这个劳工的。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就在印度来到新加坡做劳工的。
他们一个礼拜六天都工作，到礼拜天的时候啊，他们休息，他们就在一起。
他们一个礼拜，礼拜一到礼拜六都要工作，只有礼拜日休息，他们就会聚在一起的。
那么政府也允许他们聚集在一起。
政府也允许他们聚在一起的。
所以我这里我就看到他们呢，就是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就找一个地方做祷告的地方。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犹太人呢，他们就在安息日要找一个地方聚集在一起去祷告的地方。
那这些祷告的地方呢，都是在河边的。
这些祷告的地方都是河边的。
这就是犹太人安息日就到那些地方做祷告。
就在安息日呢，犹太人就会在这个地方聚集在一起做祷告的。
那么保罗呢，就在这个祷告的地方呢，就遇见了几位妇女，那就认识了吕底亚。
保罗就在这个祷告的地方认识了几位妇女，其中一个就是吕底亚。
那保罗就向他讲道，那然后呢，他就这个主就开了他的心门，那么他就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了。
保罗就同佢讲道，然之后咧，我哋嘅主咧就打开咗吕底亚嘅心啦，佢就接受咗主啦。
那第二件事呢，讲到一个使女啊。
第二件事就讲到一位使女。
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就是讲这件事情。
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的16章16到18节，就是讲这件事情的。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我面来，她被魔鬼所附，用法术叫主人大得财利。她跟随保罗和我，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
保
罗就心里
厌烦，转身对那鬼
说：我奉耶稣
的
名叫
吩
咐
你
从
他
身
上
出
来。
那
鬼
当
时就
出
来
了。所以接着呢，这个路加呢就记载保罗怎么样的叫这个使女叫这个使女的身上的鬼呢赶出来。
接着呢，路加就记载了保罗怎样可以令到这个使女身上面的鬼呢赶出来的。
这个使女呢 是因为被鬼附着呢，所以呢就成为他主人的这个谋利的工具。
因为这位使女是因鬼附住，就可以令到他成为他主人谋利的工具。
他一直跟着保罗不断地说，这个是至高神来的，对你们传说这个神的道。
他就跟住保罗不断咁叫啦，呢啲人就是神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传说救人的道。
那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他讲得一啲都冇错嘅。
这个路加、那个保罗、路加、提摩太、希拉，还有几个人到了这个城，向犹太人讲道，那有人就听了，有人就信了。
保罗、路加、提摩太、希拉。可能仲有另外其他几个人就来到呢个城市入边，向一班犹太人讲道。有人听咗之后咧，就信咗。
那突然之间，这个被鬼附的人就出现了，就随这个尾随在后，向众人这个大声的喊叫，来扰扰他们。
突然之间，呢个被鬼附嘅使女咧出现啦，就跟住佢哋后边就向啲群众大叫，就扰乱佢哋。
那这是魔鬼呢，是在利用一个对教会说。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这个时候魔鬼是利用了一个对教会来讲非常危险的武器的。
因为这个妇女，这个使女所说的不错啊，但是呢是魔鬼利用啊来这样做的啊。这个魔鬼所说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啊，这个是一个危险的时候。
这个使女所说的是没有错的，但是呢这个使女是被魔鬼利用的，当魔鬼 说教会真理的时候呢，危险就会出现了的。
那所以我们看为什么这个保罗要阻止这样的行为呢？
所以我们要看看为什么保罗要阻止这样的事情呢？
因为这个真理呢不能够由这个魔鬼来传的，
因为这个真理是不可以由魔鬼来传讲的、
因为只有神、因为神只能用那些尘世的真正的信徒来传他的道，
因为神只会利用他们、诚实相信他的人来传他的道的。
因为这个讲道的人呢、他如果不是信主，他的这个动机就有问题了，
因为这个传说主道的人呢，他不信主呢，他的动机是有问题的，
是动机不良，反而是有害无益。
因为动机不良呢，反而是有害的，是无益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允许呢这个魔鬼呢来传这个真理的道，
所以我们是不可以允许魔鬼来传说主的道，
因为他以后会把他这个真理歪曲了，
因为他以后会将这个真理歪曲，
直到这个福音成为一个死的可咒可咒的这个异端，
直到福音可以成为一个死的、可以诅咒的异端。
所以保罗要阻止这样的行动，
所以保罗要阻止这样的行动。
那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16章19到24节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再看看使徒行传16章的19到24节，看看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就抽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馆长面前。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从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
馆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
用
棍
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下在监里，
嘱咐禁卒严守看门。禁卒领了这样的命，
就
把
他
们
下在
内
监里，
两脚
向了木
脚。
OK， 那这里讲到这些人呢、因为得力的门啊，这里的指望没有了，所以他们要告这些人。
这里讲到这些得力的指望他们没有了，所以他们就要告、保罗他们。
那这些人呢，原是犹太人呢，来骚扰我们。
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
把他拉到这个长官那边，那他们就把他下在这个监里了。
就将保罗他们拉到官长那里，就将他们下在监里面。
那第三件事情呢，就跟这个禁欲有禁足有关系的。
第三件事情就有关那个禁足的。
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6章25节到34节。
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的16章25到34节。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约在
半
夜，
保
罗和
希
拉
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动摇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
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
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卒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西拉面前，又领
他
们
出来
说：
二位
先
生，我当怎样行
才
可以
得
救？他们说：当信
主
耶
稣，
你和你一家
都
必
得
救。他们就
把主
的道
传
给
他
和
他
的
全
家
听。
当夜就
在
那
时，
他就把
他
们带去洗
他
们
的
伤，
他和束缚他的人
立时都
受
了
洗。
于是
禁卒
领他们上了
自
己的
家，
给
他
们摆
饭
上，
和
合传
家，
因
为信
了
神
都喜乐。好，这里讲到这个保罗和希拉下在这个内监的双脚，就是上了这个木槁。
这里讲到保罗和希拉都被下在内监，双脚都上了木槁的。
他们被打。
他们被打。
但是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他们在祷告、唱诗。
他们那时候做什么呢？他们在那里祷告和唱诗。
这里的翻译把这个祷告的翻译呢翻得不是很详细，因为这个祷告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不是恳求的意思，不是祷告神来救他们的意思，而里面的意思是说他们在那边唱歌赞美神。
这里的翻译呢不可以祷告这个字未能尽达他的意思的，这里所用的祷告呢原文没有包含到他们祈求神去救他们的，他们只不过在这里是用一个颂赞和敬拜的态度呢去唱诗去赞美神的。
所以这个是这个喜乐之灵的操练，
这个呢就是喜乐之灵的操练。
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不是被下在这个内监里，就是很 tight security 的，很 不容易的这个逃狱的。
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呢下在内监里面，那个看守是很严厉的，是不容易逃走的。
就是在那个地方又恐怖又阴暗，加上两个脚上了这个木狗。
在那个地方又恐怖又阴暗，加上他们双脚都上了木狗。
在那个这个黑暗的时刻，他们的身体忍受着难堪的折磨，棍打的伤痕仍然不时的这个作痛。
在那个黑暗的时候，他们身体忍受着难堪的折磨和棍打的伤痕依然都是不时在作痛。
但是他们却唱诗歌，他们却赞美神，洋溢着灵里的喜乐。
但他们却在这个时候唱诗歌赞美神，洋溢着灵里面的喜乐。
他们唱的是什么歌呢？
他们唱什么歌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那其他的囚犯就侧耳而听。
其他的囚犯呢都侧耳而听。
他们一定心里呢很惊讶。
他们心里一定很惊讶。
为什么这些在这个内监的囚犯呢居然有这个心情唱歌呢？
为什么这些被囚在内监里面的犯人居然都还有心情唱歌呢？
圣经告诉我们不久这个地震了。
冇几耐，圣经话俾我哋知，冇几耐之后地震啦。
这个监门呢被震开了。
监门被震开咗。
那以后的事情我们就很熟悉了，就是这个经信主受浸传教得救。
以后嘅事情我哋都好熟悉咧，就系禁足信主啦，受咗浸，全家都得救。
在这个三个事件里面呢，我们呢看见一个囚禁与释放的真理。
在这三件事情里面被我们看到囚禁和释放的真理。
律底亚被祖宗的遗传被囚在这个律法之中。
律底亚就被祖宗遗传被囚在个律法当中。
他们不知道这个弥赛亚已经来了。
他们不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
一直到保罗来了把福音传给他们，他才得到这个释放。
一直等到保罗来将福音传给他，他才得到释放。
这个保罗来到这个腓立比，这个看见这个使女呢被这个巫灵啊邪灵啊所困。
保罗来到腓立比，他看到那个使女被邪灵所困的，
被人利用了，
被人利用了。
后来保罗来了就奉主名把这个巫灵邪灵呢赶走。
后来保罗来了就奉主耶稣的名将这个邪灵赶走，
他就得到释放了，
这个使女就得到释放。
保罗被告，
保罗被告
下在监里，
下在监里面，
身体被困，
身体被困，
但是他心灵是自由的，是释放的。
但他的心灵是自由的，是释放的。
反而那个禁足虽然身体自由，但是心灵是被困的。
反而那个禁足身体虽然是自由的，但他心灵却是被监禁的。
后来保罗带领他信主，心灵就得到释放了。
后来保罗带领他信主，他的心灵就得到释放。
今天我想问你，你是被囚禁的还是呢被释放的？
今天我想问你，你是被囚禁的又是被释放的？
这里讲到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歌赞美神。
这里讲到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祷告唱歌赞美神。
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众囚犯也都侧耳而听。
夜半，在夜半的时候，夜半时许多的事情都加强 accentuate。
在夜半半夜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会加强的。
他加强了这个保罗和希拉的痛苦。
他加强了保罗和希拉的痛苦。
加强了他们那种的寂寞感。
加强了他们那种的寂寞感。
加强了他们的困倦，他们的无助感，他们的绝望感。
加强了他们的困倦，他们的绝望感的。
在白天，他们从一个地方被拉到另一个地方，被打又被告，他们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在日头，他们从一个地方被拉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被打被告，他们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以致他们没有发现到自己身体的疼痛，
令到他们没有发现自己身体上面的痛楚。
但是现在在夜半的时刻，
但现在半夜时刻，
在黑暗的夜晚里，
在黑暗的夜晚，
夜深 人静的时候，
夜深人静的时候，
一切都平静下来，
一切都平静下来，
那种的寂寞感，
那种的寂寞感，
那种的无助感，绝望感，
那种的寂寞感，无助感，
那种的疲弱 的伤痛就回来了，
那种疲弱的伤痛就回来了。
突然间他们被发现，他们非发现被囚在这个内监里，两脚伤了木狗，
突然之间他们发现他们是被囚在内监里面，双脚并且伤了木狗。
半夜很多时候就是把我们的痛苦加强，
半夜很多时候都是将我们的痛苦加强，
一种无助感、绝望感涌上心头，
一种无助感和绝望感就涌上心头。
在你的人生的旅途里也有这样的时候吗？
在你的人生旅途里面也都有这样的时候吗？
你是被囚的，
你是 被囚禁的，
被关在监狱里的，
被关在监狱里面的，
失去自由了，
失去了自由，
失去了控制了，
失去了控制。
我相信我们每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一种失落感，
一种失落感。
你不一定是被关在这个有形的监狱里，
你不一定是被关在那种有形的监狱里面，
有时候你是被关在这个无奈的生活里，
有时你是被困在一个无奈的生活当中。
许多人被困在他的工作，
很多人被困在他的工作上面。
许多人的工作呢，不是他们要做的工作，
很多人的工作不是他们想做的工作，
为了生活他们只好呢去做不喜欢做的工作，
但为了生活他们唯有接受这种他们不喜欢的工作。
我有一个朋友呢，他这个还没有退休之前呢，他一直跟我说他很不喜欢这个工作。
我有一位朋友，他未退休之前他跟我说他是很不喜欢他现在做的工作。
一个礼拜呢五天呢要过着那个不快活的生活。
一个礼拜五天都要过着那么不开心的生活。
他们为了生活呢，所以呢不得不 去做这个工作。
但他们为了生活而不可以不去做这份工作，
但是他恨透了这个工作，
他们很憎这份工作，
每天都不愿意上班的，
每天都不愿意上班。
那到了这个工作的地方呢，他的时间呢花在这个负面的这个思想，
到了工作的地方呢，他们的时间都花在那个负面的思想上面，
他们会不断地看他的手表，
他们会不断地看他们的手表，
时间为什么过得这么慢呢？
会觉得时间为什么过得这么慢的？
一天一天这样的过去了，
一日一日这样过去，
一年一年这样的过去了，
一年一年这样过去，
被囚在那个不喜欢的工作里面，
他们被困在这个不喜欢工作的地方，
但是没有办法，
但没办法，
有一个家要养，
你有一个家要养，
所以呢失控了，
所以你失控了，
所以你就让你的工作控制了你，
你就被你的工作控制了你，
你等着，
你等着，
等着，
等着，
等到那个退休的日子，
等到退休的日子，
你就有自由了，
你就有自由了，
不必看这个老板的嘴脸了，
不用再看老板的面色，
不必这个朝九晚五了，
不用朝九晚五，
你等着，
你等着，
你等着你的那个被囚，你在这个等的时候呢，你是被囚的。
但你在等候的时候，你是被困的。
你没有自由。
你没有自由。
最后你等到你退休了。
最后你等到你退休了。
同事给你开一个退休的 party。
同事同你开了一个退休的派对。
公司送你一个这个金手表。
公司都送了一个金手表给你，
你也去度你的那个梦想的那个 vacation， your dream vacation，
你也都去度你梦想的假期，
那这些都做了，
这些东西你都做了，
那以后又怎么样呢？
那以后又怎么样呢？
你不久呢你觉得很闷，
冇几耐之后你觉得好闷，
很 depressed，
好抑郁。
你觉得自己没有用，
你觉得自己冇乜用，
因为毫无生产的能力，
因为毫无生产嘅能力，
没有什么贡献，
毫无贡献、嗯，
每天就是这样的过去，
每一日嘅日子就咁样过去，
你在等着，
你喺度等紧，
但是你是等什么呢？
但系你喺度等紧乜嘢呢？
你人就是不快乐，
你依然系唔快乐，
你人就是不满足，
你依然系唔满足嘅，
你一生的劳苦的工作，你应该得到这个劳苦工作的果效。
你一生劳苦的工作，你应该得到劳苦工作的果效。
但是你还是不快乐，还是不自由。
但是你依然都是不快乐，不自由。
于是是被困在这个身体里。
有些是被困在身体上面的。
你的身体常常被这个病所侵。
你的身体经常都被疾病所困。
那自由受了这个限制。
自由受到限制。
带来的痛苦。
带来的痛苦。
这个你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痛苦的身子呢？
你怎样可以脱离这样痛苦的身子呢？
在半夜，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内监。
在半夜，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内监。
痛苦加强这个被自由被夺的那种的感觉。
痛苦加强了他们自由被夺的感觉。
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做什么呢？
听天由命。
听天由命。
无助感。
无助感。
绝望感。
绝望感。
不，都不是。
不是，都不是。
他们祷告。
他们在祷告。
他们唱诗。
他们唱诗。
他们赞美神。
他们赞美神。
他们身子是被绑，失去了自由。
他们身子虽然是被绑，失去了自由。
但是他们的心灵是自由的。
但是他们的心灵是自由的。
他们唱诗赞美神敬拜神。
他们唱诗赞美神敬拜神。
只是在这里我看见两个人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里，他们确实是自由的，是胜利的。
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个人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但他们是胜利的。
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九节这么说，
就好似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九节咁讲，
他说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却不失望，
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这里讲到他们掌握了这个环境，
这里讲到他们掌握了环境，
而不是被环境所掌握，
而不是被环境所掌握。
是的，在我们人生的记忆里，有许多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是的，在我们的人生的际遇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是不到我们自己控制的。
我们有身体的这个疾病，
我们有身体的疾病，
我们有这个经济的问题，
我们有经济的问题，
我们生意做不起来，
我们的生意做不起，
这些都是不能够控制的。
这些我们都不可以控制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能够控制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是可以控制的，
你能够掌握你对这些事情的反应，
就是你可以掌握你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就是说 you can control your reaction to the problem even when you cannot control the problem， 就是这个问题有这个困境你不能够控制的，
就是当你遇到难题你不可以控制的，
但是你能够控制你对这些难题的反应，
但是你可以控制你对这个难题的反应。
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掌握了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
当你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已经掌握了 你对这件事情的影响。
是吧？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个被动的这个情况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是活在被动的情况里面。
我们是被事情发生了我们就对事情的反应，
我们是很多时候都是等事情发生了我们就对事情的反应，
而且我们的反应就是 negative 的，是负面的反应，
而且我们的反应很多时候都是负面的反应，
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是被环境被人被事件呢来控制来支配了我们，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被人被环境被事情控制了我们，
人家说了一句话你就心里耿耿于怀，
其他人讲咗一句说话，你心入边就耿耿于怀。
你的这个生意不好，你的心里就不舒服。
你嘅生意唔好，你就心入边唔舒服。
你考试考得不理想，你就是吃不下，睡不着。
你考试考嘅成绩唔好咧，你就食唔落，瞓唔着。
那这些都是负面的反应。
呢啲都系负面嘅反应。
一个坚强的人，就是能够在逆境里面选择了正面的反应。
一个坚强的人咧，就系可以喺逆境入边选择咗正面嘅反应。
一个这个评论家，这个《纽约时报》的 columnist， 这个评论家叫做 Harris Sydney， Sydney Harris。
有位评论家，佢个名叫做 Sydney Harris。
那么他有一天呢，跟朋友呢，在这个报纸摊买报纸。
咁有一日，佢同佢嘅一位朋友喺报纸摊买报纸。
那么这个朋友呢，就买报纸，这个拿了这个报纸，把钱付给那个卖报纸的那个卖报纸贩。
佢嗰位朋友攞咗报纸之后，就将钱俾嗰个卖报纸嗰个人。
那这个朋友就很有礼貌的向这个人呢谢谢道谢。
佢嗰个朋友就对嗰个卖报纸嗰个人讲，就好礼貌咁讲话多谢。
但是这个摊子的买报纸的人呢，就很对他很冷淡，很没有礼貌。
但是买报纸那位人士呢，就对他的朋友很没礼貌，很冷淡。
所以 Harris 对他的朋友说，这个家伙是太没有礼貌了。
所以 Harris 就跟他的朋友说了，这个家伙太没礼貌了。
那么这个朋友就说，他每次都是这样的。
他朋友就答他，就说他成日都是这样。
然后每次买报纸，我每次谢谢他，他都是这样对我的。
他说我每一次买报纸，我每一次多谢他，他都是这样对我的。
所以这个 Harris 就问他，为什么你要每次都对他有这样这么礼貌的？
Harris 就问他朋友，那为什么你每一次还要对他这么有礼貌呢？
那这个人就跟他说，他说朋友，我为什么要让他来决定我怎么样做呢？
Harris 的朋友就跟他说了，朋友，我为什么要给他来支配我应该怎么做呢？
这句话讲得太对了。
这句话说得太对了。
很多时候我们都让别人来决定我应当怎么样做。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别人来操控我们应该怎么做。
他给我一个脸色，我就要这样做，我就很生气。
他给我一个颜色，我就很生气，很生气。
他讲了一句话，我就不高兴，我就要顶他，要说他。
他讲了一句话，我就很生气，我就要反驳他。
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就失态了。
我哋就失态咗，
就是别人来控制了我们啦，
就系俾别人控制咗我哋。
那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所讲嘅就系咁嘅意思。
为什么要他来支配我做出这种的反应呢？
点解要佢嚟支配我做出咁嘅反应呢？
我们应当凌驾于人物和这个人生的际遇之上。
我哋要凌驾喺人、事物、环境、人生嘅际遇之上。
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在这些人、这些物、这些环境之下，
好多时候我哋都喺呢啲人物环境嘅之下嘅，
被这些东西呢、这些人呢、这些事物来控制了我们。
被呢啲事情、呢啲人嚟控制住我哋嘅。
半夜，那死沉的时刻，可怕的时刻。
半夜嗰个死沉嘅时刻，好得人惊嘅时刻。
你等着，等着。等着这个黎明的来到，
你等住等住黎明的到来，
好像是永远都等不到的，
好像是永远都等不到。
但是对这两个人来说，他们是没有夜半，没有半夜的时刻的。
但对于这两个人来说，他们是没有半夜的时刻的，
因为他们是信靠神的，
因为他们是信靠神。
当你被囚在被陷在这个人生的逆境里面的时候呢，你怎么样的反应呢？
当你被囚在人生的逆境里面，你是做出了什么的反应呢？
你可以有负面的反应，
你可以有负面的反应，
你也可以有正面的反应，
你也都可以有正面的反应。
就是说选择在于你，
就要看你怎么选择了。
你可以用那个苦读来反应，
你可以用苦读来反应。
你对工作、对同工、对逆境、对婚姻 能够用苦读来反应。
你对工作、对同工、对逆境、对婚姻，可以用苦读来做反应。
甚至你对这个教会、对牧师、对这个教会的会友，有这个苦读的反应。
你对教会、对牧师、对会友，你都可以有一个苦读的反应。
你对这个神很多的埋怨，神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呢？
你对神都有好多嘅反负面嘅反应，你就埋怨神点解有咁多唔如意嘅事情发生喺你自己身上。
所以你心里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苦读了。
所以你心入边咧就有好多嘅苦读。
那苦读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苦读对你系冇任何嘅好处。
因为苦读呢不会改变那个情况的。
因为苦读佢唔会改变个情况。
他不会把你的苦读除去的。
佢唔会将你嘅苦读除去。
所以不要把那个宝贵的时光呢。光阴呢花在这个苦读上，
所以唔好将你宝贵嘅时间花喺苦读方面。
它会耗尽你的精力的。
佢只要耗尽你嘅精力。
那你也可以用这个自怜负面的自怜来反应。
你亦都可以用负面嘅自怜嚟作反应。
你知道这个贝多芬呢，他在完全失聪的时候、听不见的时候呢，他写出最完美的交响曲。
你知唔知贝多芬喺佢完全失聪之后咧，佢写出咗最完美嘅交响乐。
这个 John Milton， 他只是眼睛双目都盲了，他写出最伟大的那个作品叫做《The Paradise Lost》失去的乐园。
个 John Milton 咧就系佢盲咗双眼之后咧，佢就写出咗嗰个伟大嘅作品《失乐园》。
美国的总统罗斯福，他因为小儿麻痹症而他的双腿都瘫了。
美国的总统罗斯福，他因为他小时候有小儿麻痹症而令到他双脚都瘫了。
但是这不能够阻止他成为这个美国总统其中的一个伟大的总统。
但他不可以阻止罗斯福成为美国的其中一位最伟大的总统。
Louis Braille。
Louis Braille。
Louis Braille 在三岁的时候呢，一次的这个意外呢，使得他眼睛盲了。
Louis Braille 在他三岁的时候，一次的意外令到他双眼盲了。
那他可以用这个自怜来这个度过他余下的一生。
他可以用自怜来度过他余下的一生。
但是他在18岁的时候呢，他发明一个方法呢，使到盲人也能够读书的。
但他在18岁的时候，他发明了一个方法，可以令到盲人都可以读书。
就是这个 Braille 的书，这就是这个布拉耶这个盲文。
就是布拉耶盲。
就是人的那这盲人可以用手啦来出那个凸点的符号而读书的。
就是盲人可以用手去摸那些点。特点的符号去认字。
所以逆境呢是一个经历，而不是最后的判词。
所以逆境是一个经历，不是最后的判词。
所以不要让他把你带上绝望自怜的路上。
所以没被他 带你上去绝望和自怜的路上。
你看这些人经历多么多的磨难，而能够胜过一切，造出一个春天来。
你看这些人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但他都能够胜过一切而做出一个春天。
那你也能。
你也都可以。
所以不要把时间花在这个自怜上。
所以不要将时间花在自怜上面。
因为这个自怜呢会上瘾的，会 addicted 的。
因为这个自怜呢是会上瘾的。
因为自怜的时候你觉得很舒服啊。
因为自怜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很舒服。
暂时是很舒服的。
暂时是很舒服的。
为什么经过这个一些的研究说到这个，你自怜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分泌一种的这个化学物质叫做 dopamine 或者是 endorphin， 就是多巴胺或者是 endorphin。
为什么呢？因为是当你自怜的时候，你体内就会分泌一些的 endorphin 的。
那这些呢就是叫做这个快乐的荷尔蒙。
这种叫做快乐的荷尔蒙。
那你会呢觉得很舒服的。
你会觉得很舒服，
你好像那个吸毒一样啊，吸毒呢会使你觉得很sense of euphoria， 一种安乐感的，
就好像吸毒咁，佢会俾你一种安乐感嘅。
但是这种的安乐感呢， 是会使你上瘾的。
但系呢一种嘅安乐感咧，会令到你上瘾嘅。
你以后呢会越来越多的需要更多的这种的安多芬，才能够达到那种安乐感。
以后咧，你就会越嚟越需要更多嘅安多芬去令到你更先至有嗰种嘅安乐感嘅。
那你就上瘾了。
咁你就上瘾啦。
我们的脑有一个这个 brain pathway。
我哋嘅脑咧有个脑网络。
这个 brain pathway 呢，就是使到我们每次呢都行同样的一个 pathway， 能够达到那个目的地。
嗰、那个脑网络咧就令到我哋每一次咧都会经过嗰条路去达到我哋嘅目的嘅。
我在小的时候，这个在我们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才能回到家。
我喺细个嗰阵时候，我要走一条好长嘅路先翻到屋企。
有时候要走上这个草地上。
有时候要走到草地上。
但是这个草地呢，有一条路啊，一条泥路啊，这个泥路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人呢走过这个路，走了多次的时候呢，就有一条泥路了。
但系呢个草地上边咧，因为人走多咗之后咧，就会有一条泥路出现嘅。
这个我们脑的这个 brain pathway 也是这样，你多次走了，每次走的时候呢，你要达到那个安乐感的那个感觉呢，你一定要走这条路。
呢个脑脉络咧，就系你每一次要不停咁走过咗之后，习惯咗之后咧，你每一次一定要咁样走，你先可以得到一个安乐感。
那这个就是上瘾。
呢个咧就叫上瘾。
你一定要走这条路，才得到那种的要得到的那个安乐感。但是以后呢，你需要更多的这个读，更多的智联呢，才能够达到那个安乐感的那目的。
就因为你每一次你一定要咁样沿住嗰条路去走，走多咗之后，你所需要的安多芬亦都嚟越来越多，你先可以得到嗰种嘅安乐感。
那这些是负面的，
呢都系
负
面
嘅这个选择。
呢个咧就系负面嘅选择。
但是你也可以用正面的来信靠神。
但你亦都可以以正面嚟信靠神。
信心就是求神帮助。
信心咧就是求神帮助。
信心就是相信神的慈爱，相信神的能力。
信心就是相信神的慈爱，相信神的能力。
即使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信靠他。
就算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我们依然都是信靠他。
有时我们真的不知所措。
有时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相信神。
其实我们是应该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是要信靠神。
相信神在我们的前面带领着我们。
相信神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
苦读和自怜只会毁灭你。
苦读和自怜只会毁灭你。
但是相信神，神会使我们有力量，使我们能够坚持下去。
但相信神会令到我们有力量，令到我们可以坚持下去。
所以当你遇见人生的逆境的时候，让这些逆境呢叫你转向神吧。
所以当你遇见逆境的时候，就被逆境令到你转向神啦。
你祷告，你读经，从这些呢，你寻求神的旨意。
你祷告，你读经，在这里地方找到神，寻求神的旨意。
求神给你有勇气，有力量，有平安。
求神给你有勇气，有力量，有平安。
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必定成为一个更有智慧，更有勇气的人。
如果你咁做嘅话咧，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更有勇气、更有智慧嘅人。
我们也能够好像保罗这样的说。
我哋都可以好似保罗咁讲。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
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被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今天我们所讲的是囚禁与释放。
今天我们所讲的是囚禁和释放。
吕底亚被祖宗的遗传，被囚在这个律法中。
吕底亚被祖宗遗传，被囚在律法当中。
他不知道这个弥赛亚已经来了。
他不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
保罗来了，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他才得到释放。
保罗嚟咗，保罗将呢个福音传俾佢，佢先得到释放。
保罗来这个腓立比之前，这个使女被这个巫灵啊，被这个邪灵所困，被人利用。
保罗来到腓立比之前，那个使女被邪灵所困，被人利用。
保罗来了，就奉主名把这个鬼赶走。
保罗来了，就奉主的名将魔鬼赶走。
他就得到释放了。
那个使女就得到释放。
保罗被人告下在监里，身体被囚，但是心灵却是自由的。
保罗被人告，下在监里面，身体被囚，但心灵是自由的。
反而那个禁主虽然身体自由，心灵却是被罪所困的。
反而那个禁主呢，虽然身体是自由，但他心灵却是被罪所困。
后来保罗来了，领他信主，他心灵也得到这个释放了。
后来保罗来了，就保罗带他信主，他心灵也得到释放。
今天你是自由的呢，还是被困囚禁的呢？
今天你是自由的呢，又是被囚禁的？
只有福音的大能能够释放你，
只有福音的大能才可以释放你，
使你得到自由，
使你得到自由。
你愿意接受这个福音吗？
你愿意接受这个福音吗？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的信息，求主的圣灵继续的来引导，继续的感动，以致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就能够相信你，接受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